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Dosti Salam， 欢迎你收听《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呢，是专门为我们回民的 Dosti 所设立的节目。我们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分享，有不同的主题，盼望你呢也能够在这里来一起来听，一起来分享。
无论你是用收音机听，还是用手机收听的，虽然我们是素未谋面的，好像是陌生人，但是我们希望也能够与你同行，透过节目能与你建立好的关系。但是我们也非常有兴趣知道有关于你的故事，或者你对节目有什么意见的话，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我们全单接受。你可以透过电邮或者发短信给我们，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记得要注明恩典两个字，就能跟我们联系上了。
对了，就是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
是的，天成老师，我作为一个刚刚接触信仰没多久的小学生或者幼儿语言的学生，我问一下你，到底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呢？
其实信仰很简单，信仰就是顺从，就是遵从这个命令。当我们去遵从命令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一个很有生命信仰的人。
有点像以前中国的那个历史，子民百姓要遵从，要完全顺从天子的命令，就是皇帝的命令。如果你违反的话，可能你的头就保不住了。
但是这个呢，我们所信仰的呢，我们的主绝对不会说要砍我们的头，要对怎么样，而是说我们跟他的生命有联系的。可能我们的回民 Dosti 呢，也可能在你的人生当中，从小就是顺从遵从这个命令去做很多很多礼仪的东西，但是你的信仰有没有跟主来联合呢？这是我们值得思想的。
是的，最近我在整理天经，再重新看一下经文的时候，特别留意到在初期教会呢，使徒们面对很多的逼迫，面对很多的敌方的攻击的时候呢，有一次呢，他们就在传讲佳音的事情，他们就在跟群众去讲尔撒是上主的儿子。很多犹太的公会的人呢，听到以后呢，就很担心。担心什么呢？担心使徒们讲的话会影响到当地的民众，会影响到他们的思维。于是呢，就把他们抓起来，收到监牢里去。隔天释放的时候，用恐吓的话语语气跟他们说，你们出去以后必须要闭嘴，一定要沉默，千万不要把你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他们之前奉尔撒的名去医治很多人，千万不要把这些事情到处传讲，一定要闭嘴闭嘴闭嘴。结果呢，使徒们他们非常勇敢的，非常有胆量的说了一句，我告诉大家是什么呢？他反问那些公会的人，我到底是要听从你们过于听从真主，这个在真主面前对不对，你们自己说。这句话很简单，反问一下他们，到底是要顺从人还是要顺从上主，你们自己酌量吧。
可能这个他们从小就是这样按照他们的传统，按照他们的礼仪呢去做这个敬拜或者礼仪的生活，但是呢从来没有想到那个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主，也没有真正的去跟主生命有什么样的关系，以至于他们在面对使徒们他们所传的这个有关主尔撒的信息的时候呢，他们觉得不同，
不相信，
对，就是跟他们本身所领受的这个是不同的。
没错，
那讲到这个主的时候，应该是一个他们头脑当中那个主，所以他们看到他们所传讲的那个主是不同的时候呢，他们就产生了一些怀疑，产生了一些争论，甚至反对，以至于把那些使徒们抓起来。但是使徒们他们知道这是主给他们的一个托付，就是让把这个主 救恩能够传出去。
没错，
所以他们就按照主的吩咐去传讲，虽然他们面对很多的逼迫，但是他们愿意去顺从。所以什么是真正的信仰？信仰就是真正的顺从，遵从主的命令。所以无论是你在文字上，或者是你在你的经文里面是如何的写，关键是怎么样去理解主的吩咐。
对的，就像当时布特鲁斯和耶哈雅他们面对如此强烈的攻击的时候，仍然不害怕，仍然充满胆量的，因为知道自己已经领受了主的吩咐还有使命。这个使命很清楚，就是要把佳音传到地极，哪怕他们受到工会人的攻击，他们也坚守自己的信仰，知道我做的是对的，我做的是合乎上主的心意，那就已经足够了。关键是工会的人或者当时的一些民众，他们为什么要禁止使徒不许再奉尔撒的名去传讲呢？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信。
因此在他们的信仰的当中呢，不但没有去遵从主的命令，反而成为这个主命令的这个拦阻者。所以呢，我们要真正的小心，到底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怎么样去听从他，顺从他。今天我们在圣人小传的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斋开里亚先知他怎样去传讲主的信息，按照主的吩咐来告诉以色列百姓他们所犯的一些罪。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这一段时间马云一直和您分享的是先知宰凯利亚的故事。宰凯利亚时常提醒犹太人，禁食是他们自己制定的规条，他们继续谨守，并不能讨主的喜欢，既然是这样，应该可以废除掉。宰凯利亚声明，犹太人最重要的是听从古代先知宣告从主而来的话，这才是主所高兴的。但对于犹太人来说，谨守外在的仪式要比谦卑在主面前顺服主的命令容易得多。犹太人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点，他们亡国主要就是因为他们不顺从主的命令。犹太人不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他们确实承认耶和华是他们整个民族的信仰中心，但事实上呢，在他们的生活里，这个信仰却又不能落实。意思就是说，他们相信主，知道主所吩咐的，但是却不能够把信仰活出来。因此宰凯利亚不得不向犹太人做出第二次的宣告，把主领导他的话再一次的向犹太人说出来。圣经是这样记载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宰凯利亚说，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他们却不肯听从，扭转肩头，塞耳不听，使人心硬如金刚石，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解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故此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我必以旋风吹散他们到素不认识的万国中，这样他们的地就荒凉，甚至无人来往经过，因为他们是美好之地荒凉了。宰凯利亚把主的吩咐再一次向犹太人宣告出来。宰凯利亚指出，主所需要的并不是人外在谨守规条的行为，主喜欢的却是真诚的信仰表达。犹太人不管因禁食做什么或不做什么， 这都不代表他们的信仰，因为他们的信心与行为实在不相符。主要求的是人能够将真正的信仰精神借着具体的行为表现出来。什么是具体的行为呢？就好像按治理判断，意思是要公正，也不可欺压孤儿寡妇，要以慈爱怜悯弟兄，这样的表达才是真正信仰的精神。正因为这样，犹太人实在是不用再谨守外在禁食的规条，相反的，他们应该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像主一样行公义、好怜悯，才能合乎主的要求，讨主的欢喜。
单纯的信托，那这首歌呢告诉我们，我们不单单是领受了，更是有个信靠信托的心，依靠我们的主，顺从我们的主。
嗯，没错，敞开心扉，把你的一切交托给我们所相信的那位上主，他是最公义的，他比你自己更明白你需要的是什么。只要我们开口谦卑来到他的跟前，向他嘟啊，他一定会给我们最适合的安排的。盼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诗歌《单纯的信托》。在刚刚的《圣人小传》里边，我们看到先知对以色列民讲了什么话，内容大概是告诉他们，你们的祖宗以前是非常的硬脖子，不听话，塞耳不听，不听什么呢？不听上主的警告，上主的提醒，完全没有这个触觉去敏锐上主说不许做的事情你就不要做。可是他们呢，在历史上面让我们见到他们做的很多事情是不合乎主的心意，包括做一些金牛犊或者拜偶像，甚至嫌弃主的拯救。我们说的拯救是出埃及以后的在旷野中的生活，他们非常非常讨厌在旷野的生活，甚至呢希望能够回到埃及继续当奴隶，继续的做工，最起码有饭吃。当时这些做法就惹怒了上主了。
嗯，什么是信托，什么是信靠，就是主在他的作为当中有他自己的心意，我们怎么样去在这个当中去顺从主，我们更是理解主的心意，所以不至于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不相信主，不顺从主。那所以我们在历史当中这些以色列民他们所做的，给我们今天一个很好的教训，就是我们真正的去完全的去 顺从主的吩咐，按照主的心意去做。所以我们在以色列民的历史的当中，我们看到今天主同样的提醒我们，我们要凭着信心来去跟随主，顺从主。
嗯，没错，我们说到以色列的祖宗他们脖子硬，难道现代21世纪的我们的信徒脖子不硬吗？有些时候我们也是故意不听上主的吩咐，明明知道那是错的，明明知道那是不对的，但是因为刚硬的心阻拦了我们去听，很多时候真的是塞耳不听，盖住耳朵，我不愿意听，我不愿意听，我希望凭着自己的私欲，凭着自己的意念去行事，而忽略了天经里边所有的教导。罪这种东西呢，真的很危险的。如果你一次不听的话，你不会感觉到，或者你不会察觉到有什么不同，任何不妥的。但是第二次、第三次，你再不听的话，会发现自己内在的罪性会越来越大的，大到一个地步呢，你是拒绝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嗯，对，所以可能我们的 Dosti 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呢，很少去想到我们所做的这些言或者行是不蒙主所喜悦的，更是在这个人当中我们没有好的见证的。所以主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就是让我们完全的靠着主，生命能够改变。接下来在信仰人生金钥匙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个主题，主前主后。
微笑是沟通的钥匙，
快乐是健康的钥匙，
知识是梦想的钥匙，
勇气是成功的钥匙，
智慧是人生的钥匙，
信仰是生命的钥匙。
欢迎收听《信仰人生金钥匙》。
主前主后，首先我要跟大家讲三个故事。历史上有位叫约翰牛顿的人，他本来是个人口贩子，人品奇差，后来无意间接触到信仰，良心的谴责让他对自己的罪行数度泪流满面，不但不再从事贩卖人口的事业，还成了传道人，并写了一首广为流传的诗歌《奇异恩典》。歌词写出了信仰改变他的心路历程：前我失丧，今被雄回，瞎眼今得看见，意外成了一首流芳百世的诗歌。他本来是个人口贩子，本来应该是个在世不受尊敬，死后没有人纪念的人，但因着信仰，他的生命有了崭新的转变。第二个故事是有关一个死刑犯的，一个纵火烧死数人的杀人犯，他所犯的罪行只要再一讲起，就会令人义愤填膺。然而其中一个受害者家属选择原谅了他，不但原谅他，还积极地向他传主的道，希望上主的爱能感化他。他从来没有想到还会有人愿意花时间在他的身上，而且还是一个被他给杀了至亲的人。当他看到那位家属，看到他竟愿意宽恕他、帮助他时，本来杀气十足的他，感动到瘫软，扑通一声地跪在地上，磕头忏悔。虽然他的死刑已免不了，但信仰彻底改变了他。他不但签了器官捐赠同意书，在等死的过程中，还每天在狱中积极地运动。为什么呢？他说，我要让我的身体器官保持在最好状态，让接受我器官捐赠的人可以拿到更健康的器官。法律并没有因为他后来的转变而免去他的死刑，他还是服法了。 但他信主后在狱中的转变与见证，却让许多社会人士为之动容。第三个故事是关于我一位好朋友 C。 我有段时间没有看到他了，后来在见面时总觉得他有点不太一样。过去有些抑郁偏激的他，后来变得喜乐正向了许多。我还没开口问他原因呢，他主动告诉我他接受了尔撒为主的信仰。我听了实在开心。的确，现在的他真的有很大的转变。当然，信仰并没有让他变成一个圣人，但确实让他的思想变得更正面坦然，以至于他看待周遭事物的心也连带改变了。相信许多人都知道，公历的公元前、公元后是用尔撒降生的那一年来做分界点的，是用尔撒降生的那一年在历史时间的横轴上做一区隔，所以也有人将公元年份翻译为主前、主后。尔撒不只是降生在历史上，他也降生在许多人的心里，他在许多人生命的时间横轴上形成了分界，使得许多人的生命也开始有了主前主后的区隔。的确，尔撒的降生不只是在人类历史上创造出了主前主后的分界，也在许多人生命的时间横轴上形成了主前主后的区隔。或许就像天经中所记载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亲爱的朋友，尔撒早已经降生在历史时间的横轴上了，但他降生在您生命的时间横轴上了吗？他的降生是要使人更好，愿你我都能经历主后的丰盛与美满。
是我的生日，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啊？
我要送你一把钥匙。
钥匙？什么钥匙？哎，是不是房子的钥匙？
不是。
是不是汽车的钥匙？
不是。
那是什么呢？
送给你信仰人生金钥匙。
名人的悄悄话，为孩子建造教堂，胜过为成人建造监狱或断头台。苛刻。
听完这个信仰人生金钥匙，我们看到主的降生带来人生的改变。上一集也谈到苏小燕跟一位学者分享过，他说即便在21世纪没有很震撼的奇迹，没有很震撼的神迹或者过红海之类五饼二鱼，但是正正好我们信徒生命的改变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我是非常非常同意的。回去之后呢，我再想想到底我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改变呢？以前呢，我这个人是挺忧虑的，如果呢要我做一件任务，我会有心理准备。我准备什么呢？准备有失败的后果，那我就心里会比较踏实一点。如果我一味想一定成功一定成功，结果不成功的话可能会很失落。所以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都是用这个方向去做事行事的。可是接受信仰之后发现，真的不要有太多太多的忧虑，做人真的不要太过于负面。如果我们整天都是愁眉苦脸的话，就代表你根本就不满意上主给你安排的生活，不满意上主给你安排的生命，代表你就好像以色列民一样在埋怨主。
对，我们的主呢，他来到我们的当中，他为我们成就了救恩。这个救恩呢，就是帮助我们脱离罪恶，脱离死亡，更是带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当我们愿意去接受主的救恩的时候，相信主的时候， 我们就经历这极大的改变更新、嗯、所以呢我们的 Dossi 可能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没有真正的跟主来联合，如果你真正愿意的话呢，你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寻求他的救恩，寻求他的帮助，你就可以得到这极大的恩典。
没错，我们也希望呢每一个 Dossi 都能够分享到这个永生的恩典。信仰它是生活，它是我们的生命。为什么说呢？因为信仰让我们得到永生。在天经里边很清楚地说到，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我们千万不要只光着去追求短暂人生的这个目标，要看远一点，要看到思念到我们的永生。这份恩典是白白领受的，我们不需要附上任何的条件，不需要积功德，也能够从上主那里白白的领受得到的。
对，其实我们很多的人呢在追求说永生，我们将来去到那个永恒的世界里，但是呢我们发现呢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很多很多的拦阻，很多很多的障碍、嗯、在我们的内心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罪性，
是
我们的自私、骄傲、嫉妒、仇恨，这些呢都成为我们的拦阻。但是呢当我们愿意去接受主的救恩的时候呢，我们靠着主可以把这个完全的改变，以至于我们的内心的生命完全的更新，完全的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最后我们看一段经文，引之乐耶哈雅卷四章二十四节，
这里说到真主是灵，礼拜他的必须用心灵按真理礼拜他。
对，我们敬拜他是用心灵按真理来敬拜他，因为我们的主是灵，所以不要忘了我们的主他愿意把生命给我们，更是愿意让我们有一个更新的生命。当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去敬拜去仰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随他，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极大的恩典。
嗯，
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Satu-satunya sebagai